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0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中归正，修去怨恨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29日。我在家里是唯一的女儿，有三个弟弟，我从小养成了一种内向、孤僻又自私的性格，还有顽固的怨恨心。由于夏天直吹风扇，结果吹得我两腿剧痛，后来发展成类风湿，还有几种顽固的妇科慢性病。中医、西医、针灸，各种偏方我都用过，钱花了不少，罪受了很多，结果都一无所获。1999年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。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出，洗净，又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从此，折磨了我半生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。后来，通过多年的大量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师父把我的智慧逐渐打开，使我从法中悟道。人的思想中多年来形成的每一颗执着心，它都是物质存在，都是生命。怨恨心也是一样，它是由怨和恨组成。怨是埋怨、抱怨、不情愿；恨是气恨、悔恨、怀恨、怨恨等等。其实说白了，怨恨就是来源于私。无论遇上什么事情，只要不如自己心愿，就会产生气恨、怨恨、抱怨、埋怨，恐怕自己受伤害，这不是为私为我吗？下面把我去除怨恨心的几件事简要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学习电脑装系统。60多岁的我，要想学装系统，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可是我能行，因为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。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就帮我找到了 A 同修。因为 A 比较年轻，是个上班族，时间很有限。刚开始人家教得很清楚，也很认真。可是对我这没有摸过鼠标的老太太，是难上加难。再说前几年装系统，完全是手动安装，差一点都不行。我不会拼音，更看不懂英文，有的电脑英文字母很多，每台电脑配置都不一样。我对同修的依赖心很强，遇到问题经常找人家，还埋怨人家教我没耐心，也总教不会我。有一次我又找他，他很严厉地说，你怎么不求师父？就这一句话，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。是啊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为什么就想不起来呢？大法弟子无论做任何正实法的事，都是师父在给加持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埋怨同修了，再遇到问题，先是求师父，上天地行论坛，请教技术同修，认真看安装系统教程，慢慢地积累了些经验，我逐渐地越来越熟练，也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间隔。再有小摩擦，都主动向内找自己修自己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，顺利地做着该做的事情。二、修去对同修的埋怨心。我们上网使用的路由器必须一步一步地设置好才行。我给老年同修 B 的路由器设置好后，使用正常，就告诉他密码一定要保存好，如果电脑要重装系统后还得用。可是后来他换了电脑，装好系统后再与路由器连接，问他密码，他说把写有密码的纸条早撕了，以为没用了。我也没动心，拿回家重新设置好后给他送回来，又告诉他这回一定要保存好，他答应了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为了安全又需要更新系统，最后又重装了电脑，连接路由器，可他怎么也找不到密码了， 这回我可守不住心性了，你怎么搞的？上次撕掉，这次又丢掉，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？我一次次跑来跑去，又麻烦又费事，重新设置安装得耽误多少时间啊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就得向内去修，不能向外去找。我一下子惊醒了，出现问题怎么只看别人而不看自己呢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又上了旧势力的当了，这绝对不是我想的，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。我是堂堂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没有指责埋怨别人的心，出现了任何问题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冲着自己的怨恨心来的。师父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暴露出我隐藏很深又难以发现的怨恨、指责、埋怨等各种人心，让我修掉它、去掉它、灭尽它。三，修去对丈夫的怨恨心。由于自己性格内向，特别固执，认准的事不管对错都要坚持，一不顺心不如意就要大动肝火，和丈夫经常处于冷战之中。比如小外孙女今年要上初中了，她父母准备让她去别的城市，已经买了房，到时必须有人去接送，她爸妈没时间，只有我俩去一个。一天我和她提起这件事，她想和我一起去，我就是不想去，理由是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在这时间不多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必须和旧势力抢人救人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众生。结果因为达不成协议，我俩就争吵起来，谁也不服谁。最后他说，我少活几年我也得管孩子，不能像你整天就整你们那些事，连孩子都不愿管，你太自私了。他一句话可把我气炸了，我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指责、埋怨搅在一起全暴露出来了。而且我又怨恨孩子的爷爷奶奶，抱怨他们为什么不管孩子，因为两个孩子从小就照看得很少。我愤愤不平的心排不掉压不住，完全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了。本以为自身存在的怨恨心去掉了很多，基本上没有了，可没想到一遇到事实还那么强烈。这哪是大法弟子呀？静下心来想想，我丈夫有很多优点，如孝敬老人、爱护孩子、对家庭很有责任心、勤快、善良，谁家有事有求必应，比我优点还多呢。然后我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师父把我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就觉得那一瞬间所有怨的物质都被解体了，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感到心胸宽阔了，由怨恨变成了感恩。四，修去对女儿的抱怨心。由于当今社会乱象丛生，道德标准日益下滑，邪党的长期灌输洗脑，使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成了变异人类，除了上班正常，其他的都不正常。比如女儿女婿一家四口，一人一个手机，大人孩子都玩，吃饭也玩，做饭也玩，骑车走路也得玩，甚至上厕所都离不了手机，简直就像着了魔似的。下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干，刷碗洗碗、洗衣做饭、搞卫生都懒得做，搞得家里乱七八糟，有时两个孩子动手打起来了，他们都不管。刚开始时我经常给他们清洁整理，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抱怨、埋怨、指责、委屈，甚至怨恨，这些不平衡的心全撒在女儿身上。可是尽管我怎么说怎么闹，人家无动于衷，没有一点改变。后来我想，我说的话为什么他不听呢？是不是我不应该管呢？我为什么要执着他们这些呢？这不是用人心看问题吗？ 修炼人不应该向外看，向外修的，只有向内找，向内修，才是大法弟子应该的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马上释怀了，师父打开了我的心扉，心中的这些不平衡的心瞬间烟消云散了。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集体学法给我们带来的变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日。回忆过往，历历在目。1998年我刚刚得法时，我家就是个练功点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老少40多人在我家院子里集体学法练功，相互交流切磋。虽然那时只是感性上认识大法，祛病健身，但在那一刻，法轮大法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们的心里。那时的环境，那时的情形，每当回想起来，就止不住热泪盈眶。中共迫害后，仅剩下的十几个同修，我们也未能坚持集体学法，又划分成了以家庭为主，根据就近的便利原则，分成好几个学法点。虽然同修们每个星期能聚在一起学明慧周刊，可毕竟在一起沟通的少了，三件事虽然都在做，感觉却对修炼越来越淡漠，人心在加剧增多，悄悄地被旧势力抓到把柄，往下一个一个拽着同修们，使同修们在修炼的路上艰难地前行。同修们有的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抓进派出所，有的被骚扰传唤等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由于不能及时在法上交流切磋，有的被病魔夺走了肉身。记得一个下午，妻子同修理发回来，他听理发店的人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某某病得不轻，他也不上医院去看看。我们听说后，当晚赶到同修家，一看同修目光呆滞，没有一点精神，过去活泼的同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当晚我和妻子给师父敬香，请师父加强弟子的正念，我们暗下决心，弟子重任在肩，这一方众生在等待救度，绝不能让旧势力再拖到同修。我们坐在一起学法，可同修一句都念不出来。同修虽然上过几天夜校，但以前也能较流利地读转法轮，如今只能带着他学法，我们读一句带他读一句。就这样，我和妻子及另外一个同修轮流去同修家带着他学法，一起交流修炼体会。同修的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了，我们和县城同修交流严峻的现实。县城同修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集体学法，切磋交流，这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的路。同修的话使我们猛然惊醒，看到了差距。想想以前，我和妻子虽然也能学法，可时常被干扰的瞌睡困乏，是什么心在障碍着我们不能在一起？那是一颗贪图安逸的心和怕心在阻碍着我们，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正法已经接近尾声，再不容弟子拖延，我和妻子分别通知同修们来我家集体学法，在法上交流。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的环境凝聚了正念的力量，被病魔干扰的同修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。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，纠正不正确的动作，分区域贴粘贴，发放真相资料，踏踏实实地做着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，遇到问题及时在学法小组里交流切磋，又恢复到昔日的修炼环境， 我们的心里也减少了怕心，心中唯有一念，再不能让同修们失去这宝贵的环境。在集体学法的环境里，有坦诚的直言交流，也有心性上的摩擦，但都能在大法的熔炼中归正提高。集体学法增强了同修们的正念，展现了同修们正念除恶的极大威力。每位同修都体会到了集体学法环境对自身的促进与改变，都在圆融着师父的嘱托，践行着师父的法令，都已离不开这个环境。集体学法的环境使前面那位被病魔迫害的同修变化很大，现在他又能较流利地阅读转法轮了，和同修们一起正视大法，走在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。同修的变化也给不能及时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极大的震撼。一位总觉得集体学法学不到法理，不如自己在家里能感悟到法理，以至于不能精进实修，学法练功懈怠，三件事虽然在做，可总觉得自己做不到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因此出现了巨大的磨难，肚子里长了一个大瘤子。他让儿子把他送到我们学法小组，刚来时他双手托着肚子，他儿子搀扶着他来到学法小组。同修们一看同修被迫害成这个样子，都坚定地发出一念，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，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同修，我们只走师父给安排的路，全面解体另外空间黑手烂鬼对同修的迫害。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、显示心等众多的人心，小组同修鼓励他，有人心不可怕，找到了就能修取它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该同修自此后在家学法练功不懈怠，他连抄了两遍转法轮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毅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。在师父法力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中，同修没有做手术，没吃一粒药，肚子里的瘤子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家人、朋友、亲戚们和街坊邻里都啧啧称奇，夸赞大法的超常。同修的状态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，证实了佛法的伟大与殊胜。这是发生在我们学法小组前后的两个事例。同修虽然走过艰难的修炼历程，可我经历了以上的事情后，虽然心里体会了大法的超常，集体学法给同修们带来的殊胜，可我更感悟到修炼的严肃，我们一刻都不能脱离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。几年来我深感惭愧，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因自己的人心人念让同修们失去无法追回的宝贵时光。我们学法小组人人都有自己正视大法的小故事，那正是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。每当我做生意回来晚时，妻子同修都能早点做饭，安排同修们及时学法，我和妻子心里没有了嫌麻烦的心和怕心，只有按师父的要求让同修们在学法小组里学好法，共同精进实修，共同完成师父交给的三件事，携手回家。这是我的一点感悟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改变观念，突破家庭观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25日。结婚之后我就有了个观念，我不欠我丈夫的，我是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嫁给他的。我娘家条件比婆家好很多，结婚时我们没有房子，没有车，连戒指都没有。婚礼是在我娘家举行的，不是招赘，是他家房子太旧没收拾，连两边的婚宴都是我娘家出的钱。可结婚后我丈夫却对我各种挑剔， 孩子不到一岁，我们就开店，店里的钱都是他拿着，他怎么花也不跟我商量。房子、汽车都是他自己做主买的。他经常说，你的意见不重要，我只是通知你，不需要和你商量。我们全家一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，我有时候都要不出来，还得打一仗才要出来。有一次，我急了，就说，你不给钱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去买菜，你买什么，我做什么。他却说，我凭什么去买菜？我俩平时相处，他也是对我各种指责，看我不顺眼，似乎我怎么做都是错的。我向内找，也没找到根本原因。一开始，我就因为他是修炼人才选择他，希望结婚后我俩能共同精进提高。结果是，自从我们开店之后，他就干涉我参加集体学法，借口是影响店里干活。后来他也不让我去讲真相，也是说影响店里干活。我说，你不让我参加集体学法，晚上回家我们一起学也行。他不同意，我习惯自己学，个人学个人的。我多次和他沟通，向内找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不配合。他越执着店里的活，就越存不住钱。手里有钱，不是投资失败，就是添加项目换门店。投资失败了，还不准我说。我说，他就指责我。因为我讲真相的问题，我们也没少吵架。有一次，我和他商量，我每天上午拿出2个多小时讲真相。他非常愤怒，说，你要这样，我们就离婚。我也很生气，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修炼人？我就感觉自己像陷在一个怪圈里一样，怎么出也出不来。后来，是同修的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。我怎么听你说的这些，感觉是旧势力在迫害你？我当时觉得脑子轰的一下炸了，身体都跟着震了一下。原来是旧势力的迫害呀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慢慢地转变个人修炼的观念。从法中我明白了，不让我参加集体学法，不让我讲真相的不是我丈夫，不和我一起学法的也不是他，所有不符合法的行为和表现都不是他，那是他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和背后的邪恶因素干的。我绝对不允许这些东西再干扰我。我就发正念清理，同时我向内找，留意自己平时不符合法的念头和执着。我是师父造就的走向新宇宙标准的神，这些观念和执着都不是我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一天竟然有成千上万的念头闪现。我就开始在修一丝一念上下功夫，抓住不正的念头就念灭字解体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一动念就知道他背后的执着，马上解体他。那段时间，我发现我动的正念都带着很强的能量。过去发正念，坐在那里，心里像开锅了一样，什么都往外冒。随着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现在脑子里很少有杂念，睡觉也不做梦，往那儿一坐，脑子很静，学法也入心。当我慢慢地分清这些东西之后，家庭环境也在发生变化。一次，我要去同修那里，和丈夫说我下午5点左右回来，他立刻就变了脸。我就看着他的眼睛，心里对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发了一念，你再干扰我，我就解体你。就这一念，他脸上马上就阴转晴了，很平静地说，那你把电动车钥匙给我，到点我去接孩子。随着我对这方面的法理解得越来越清晰之后，家庭的干扰也随之化解了。我能把时间安排好后，可以自由地去学法讲真相。晚上店里关门之后，我们也能回家一起学法了。修炼上是不干扰了，可是家庭矛盾还是时有发生。 我知道我对他有很强的怨恨心，我也知道这怨恨心根本不是我，但是总也去不掉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转变观念，我应该发自内心地对他好，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好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。当我转变观念之后，我发现对他的怨恨心没有了，所有的隔阂都没有了。以前觉得难以忍受的事，也觉得并不在意了。我能站在他的角度上看问题了，也能体谅他的不易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，我根本不在乎他对我好不好了，更不在乎他对我是什么评价。因为我知道，所有不符合他境界的行为和表现都不是他，都是后天形成的执着、人心和外来干扰。就是这些东西在我面前表演，我为什么要对着这些东西愤愤不平呢？本身不平衡的根源就是私，在矛盾中，只要有一点不平衡，哪怕表面上表现得再平静，这一点不平都是我们要修的东西，其背后一定是执着和人心。当我在法上升华之后，我发现我们俩都变了很多，没有了矛盾隔阂，平平淡淡的能相互包容。后来我突然明白了，因为我结婚时什么都没要，潜意识里就觉得他应该对我好一点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，他却对我怎么伤害怎么来。我什么都没要他的，对他什么要求都没有，他还这样对我，所以我就愤愤不平，怨恨。就是表面这个什么都没要他的，挡住了潜意识里他就应该对我好的根本执着。当我不再在乎他对我的态度时，表面的一切马上就平复了。我突然明白，大法弟子只要在法上修，用正念看问题，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都能正过来。我想到了我们同修之间的矛盾，又何尝不是这样修呢？那些不符合法的表现是同修吗？这不是他后天形成的执着和人心在表演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对着这些东西去愤愤不平呢？这愤愤不平的背后，不正是我们要修去的执着和人心吗？我们都是很高层次来的神啊，不能老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看问题。我们不是个人修炼，是正法修炼。大法弟子得正一切不正的，摆正我们的位置。大法在人这一层的理，不是母慈子孝吗？我善待你，你就应该尊重我。该我承担的我不推脱，不该我承担的，你们就自己把它做好。人都有明白的一面。我就在想，那他明白的一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呢？是不是应该无条件的支持和配合呢？大法弟子的家人本性的一面应该支持大法与大法弟子的，所有出现的负面言行一定分清楚，那根本不是我们家人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一定是背后的邪恶在起作用，应该立即正念解体，再去讲清真相，不让家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，也是对他的慈悲与救度。我想到那些不听不信真相，又对大法弟子口出恶言的世人，这其实也不是他们的本意，那是人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及背后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，就像皮影戏一样。真正起作用的是皮影背后的那只手，我们不能被表面的假象迷住了，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世人。有的同修交流说，个人修炼的思维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这种思维对于今天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干扰很大。从我国家庭观的经历，我明白了，我们就应该分清个人修炼与现今正法修炼的区别，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，主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